天父，感谢你能够有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本来活在你恩典的里面，求天父用你的能力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这个软弱上显出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完全。愿意主纪念所有坐在圣殿当中来敬拜你的属你的儿女，让他们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而是能够听到天父你要传给他们的信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是传统的母亲节哈，加拿大美国大概有很多国家都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那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有关母亲节的直接的教训，但是我们教会通常呢会在母亲节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对于所有属神的人，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孩子有特别的影响。那整个的母亲的影响对于孩子，对于母亲自己，对整个家庭都是极其重要的。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比较简单，叫做宝贵的母爱，但是内涵呢不简单。从一个普遍意义来看，所有的母亲都有母爱，所有的人都知道母爱的宝贵性，但是如何去爱才能够真正实现那个宝贵的心，那就未必。因为有些人以为他在爱，但是并不能够真正实现那个宝贵的愿望，甚至与他自己的愿望也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情况会发生。前段时间在上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有个母亲在开车，就突然把车停在这个杨浦大桥的中间，好像跟他儿子在争执，结果那个17岁的少年人就从车上冲下来，冲到桥边跳桥就自杀了。那在那个录像的里面看见那个母亲当场就崩溃垂地痛哭，那个场景里面我们看到的，首先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那个母亲的爱，那个母亲是爱那个孩子的，但是呢产生的结果却是刺激，却是到一个地步使那个17岁的少年人在他母亲眼前就那样跳桥自杀了。那个母爱的宝贵性没有实现。母爱是宝贵的，但如果那个内涵那个方式是错误的，你不但不能够对孩子产生益处，反而会伤害孩子，到一个地步产生悲剧，到追悔莫及无法弥补的地步。对那个母亲来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因为那个孩子已经死掉了。那从这个悲剧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所有做母亲的人，可能我们未必知道怎么爱才是真正宝贵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世人来说不容易，可能也越来越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自己错误的观念，也包括很多社会的世界的错误观念的误导，会使很多的错漏更加的严重。在我们中国背景的当中，我们很多世俗的观念，异教的观念，我们有传统的所谓的孝道，三字经啊，原来都背过啊，什么贞观翻家书之类。在当代这个社会的里面，还有很多流行的，比如说不要输在起跑线呢，要在淘汰机制当中要得胜啊，什么丛林法则的里面要生存啊，要爬藤啊，要上名校啊，还有很多西方的自由化的影响，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得开心就好了，尽管享受甚至放纵也没有关系。那这一切所有的错误的观念不会使这个母爱能够驱动出好的结果，那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我们有正确的观念是从圣经来的，我们还有上帝的恩典保守和祝福，那基督徒的母爱 可以真正实现那个宝贵性。我们可以纠正所有错误的观念，我们可以抵挡社会错误的误导。那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最后一首诗歌也在唱，我们基督徒有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地方是永恒的祝福。我今天在讲主日学，我在讲哈拿。我说我们很多中国的母亲，如果你不是生在基督徒家庭，可能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你和这个孩子会永远在一起，会在永恒当中在一起，那种的爱是永远的持续的，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母爱的实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那种生命的连接是可以不断绝的，是可以在永恒的当中延续的。这个是上帝赐给基督徒的极大极大的祝福，是给母亲最大的母亲节的礼物，你同意吗？那这一个礼物怎么实现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在世上，在乳养孩童，在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的孩子，他们需要在社会当中生存，需要的。他们过好的生活是父母的愿望，一定也无可厚非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正抓住了那个真正永恒的那个祝福？这是对一个每一位母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如果你仔细观察，在这个时代，信仰好的孩子，当他们进入到大学，他们普遍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信仰不好的，或者根本不信的，他们进入到将来社会的里面，进入到大学的当中，会有很多的危机。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更加的败坏，这个世界更加的邪恶。现在进到大学的里面，所有的俱乐部都有的，同性恋俱乐部、大麻俱乐部、吸毒俱乐部，所有的都有的，都可以再去聚乐的。你把孩子送到大学去读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好像把羊送到狼群的里面一样的。那你的孩子怎么样能够在那种危机四伏的当中仍然能够得到保守？作为母亲，是你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影响他的时候，你如何能够抓住那个最核心的要点？那母亲的角色对孩子的影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对孩子在生命当中的影响是非常独特的，只有母亲能够影响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母亲节里面要了解的啊，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刚才我给大家列的经文呢，只有一段，实际上我取了三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都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第一段呢，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的五到七节，那里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一样母亲要做的是能够尽力给孩子做信心的典范，信心的示范。那这个信心的示范是可以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起一个宝贵的信心，那个宝贵的信心会延伸出来上帝对他生命的祝福，这是第一样。第二段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是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第二样，母亲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要把真正的宝贵的智慧传递给他们，那个宝贵的智慧是从圣经来的，那个智慧叫做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是母亲要做的第二样。 后面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节的前半部分，保罗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太暗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天上挪离家去了。那这个里面带出一个信息，当你如此培养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在整个人生当中他会坚守住那个真正宝贵的信心的生命，他会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的里面能够持守住那个宝贵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个是很要紧的第三个部分。那这几段经文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主题是讲到坚守福音的真道，但是在经文的当中呢，出现了一点点不太多特别的经文，是提到提摩太的母亲，也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那这两位母亲出现在圣经的里面，他们不是提摩太后书的重点，好像被一带而过，但是这一带而过的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那我是把这个信息挖掘出来和各位母亲来分享。那提摩太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那里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那提摩太的母亲外祖母都是犹太人，是信耶稣的，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是外邦人。那提摩太是生在外邦，叫路斯德。那路斯德是什么地方呢？是当时的小亚细亚，也是罗马帝国的加拉太省的一个地方。那离保罗住的大树，保罗大树在比较靠近海边，他比较上面一点点，那住在那个地方。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去过路斯德，他就带领提摩太信主了。第二次又是宣教的时候呢，他就拣选了提摩太，要跟保罗一起做宣教的这个事工。然后提摩太就成为保罗最得力的同工之一，是保罗亲自培养的下一代的传道人。那提摩太被保罗派到很多地方去服侍，派到以弗所、格林多、天撒罗尼迦很多的地方。那这封信是保罗在殉道以前特别写给提摩太，要鼓励他、教导他坚守真道。然后在书信中提到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那这个里面保罗的含义表达出了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提摩太的成长，在他生命建立过程的当中，他的母亲也包括他的外祖母对他产生很重要的作用。那这个作用使提摩太他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在这个因素里面带出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母亲你可以对孩子的影响就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养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可以在孩子的信仰上面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要了解哈，我们中国人讲到叫子不教父之过，是从哪里来的？三字经来的哈，说所有的教导全是父亲的责任，父亲不是没有责任，但是要了解在圣经的里面母亲对孩子信仰的影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每一位母亲你要了解的，你有那个功能在那边，上帝造你做母亲，让你做母亲，你有那个特别的影响力，是对你的孩子有影响的。那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有的以撒是非常顺服的一个孩子，因为什么？因为撒拉很顺服。撒母耳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士师，因为他的母亲哈拿很敬虔。在新约的教会历史当中，奥古斯丁他是深受他母亲莫妮卡的影响。在华人界里面我们知道有个叫唐崇荣牧师的，他在讲道中多次提过他母亲的敬虔对他包括他的几个弟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母亲对孩子信仰的影响是很独特的。那从这个意义上你们也要了解，做母亲要了解，不管你是否主观上有认识，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你一定会对孩子产生影响，而且那个影响很大。 只不过你影响的方向到底是哪里，那这个是区别。所以这个是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信息。经文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摩太的母亲外祖母对提摩太重要的影响之一是信心，叫做无伪之信。那这个是母亲特有的一个影响。作为一个母亲，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单纯的，是坚定的，你的孩子会有极深的切身的感受，他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啊。在中国的这个父母当中，我们在加拿大教会，我们经常看见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父母不信主，把孩子送到教会去，想让孩子信，他觉得信主不错啊。首先哈，我们说这个不是坏事，是好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父母不信，你让孩子去信，你把信主当成是打冰球，反正我把孩子送去，你打冰球，爸爸妈妈当天看到，打得很开心就好了。信仰不是打冰球啊，信仰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一种的认可，是我对这件事情和我自己的人生影响的那一个追求。如果我们自己不信，自己都不觉得那个重要，让孩子去信，你没有生命的影响力，本身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很迷惑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事情这么好，为什么他们不要呢？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我往前推一步，你是信主的，然后如果你自己对信仰不够坚韧，不够追求，不够认真，你推孩子去追求不是坏事，但是你没有自己生命的影响力，你有非常大的一个缺憾是在这个里面。母亲自己本身的敬虔对孩子有强大的影响力，是有一生的影响力的，这是妈妈的影响啊，很特别的，是独有的这个影响。那提摩太的无伪之信是从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提摩太因为有这个缘故，他自己的信仰也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保罗说，我深信也在你心里。那这个信心的建立，这个来源是父母的影响，母亲的影响产生非常大的作用。那当然根基是上帝赐给的，但是旁边的影响产生极大的作用。这个影响是在我们建立的过程的里面，在信心成长过程的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他特别在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那这些信心的伟人都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信心需要建立，这个建立的过程旁边的影响很大，周围的影响很大，那贴身的影响远远超过间接的影响。我们看圣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我们受影响没错，但是贴身的影响不一样。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自己家里是信仰背景，我也没有啊，我是我家里第一代基督徒，没人影响我信耶稣的。但是呢，某种意义上呢，我经历过一些间接的贴身的影响，那个影响是信心方面的，就是我在厦门的老传道人，那个家庭教会的，好多年前，那17年前，他来多伦多，在我家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呢，我陪伴他，我带他去奥特瓦，去魁北克，要去看枫叶。我在魁北克，在蒙特利尔和他经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有关信心的事情，是他不是故意的，是他活给我看，上帝把那个场景给我看，那个影响是冲击性非常强。到什么地步呢？到超过我看所有的传记的，是我亲身跟他经历的过程，我跟他一路走过来的，我就不讲这个内容了啊，跟他一路走过来的。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我后来读神学，到我后来做传道人，到我今天在这边服侍上帝，都是受他当时那个信心的影响。我相信那个影响会在我一生当中都有影响的。 那个贴身的信心的影响是极其的强大。那对孩子来说，谁更贴身？妈妈。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在贴身的上面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贴身，一个是幼年，一个是母亲特有的那种的爱。那贴身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母亲跟孩子更贴身，你同意吗？首先怀胎十个月，谁能这么贴？没有人可以。然后生下来这个乳养的阶段，母亲跟孩子那种的贴身，没人可以替代的。那个贴身的影响，对孩子的影响，到一个地步，他那种真实的生命的状态会影响他，他对母亲所有的状态，那种生命的信心的那种的摄取是非常非常的重。这是第一个，你本身就已经影响他了。我说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在影响他了，因为他和你太贴身了，这是母亲。那第二样呢，是幼年。那幼年这个时候呢，是影响有改变。改变是什么呢？从原来的乳养到什么？到教养。你开始教他了，教他说话啦，啊，教他做这个，教他做的，你开始有内容了。那你教他什么，对他的影响也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第一手的教，你是贴身的教他，他跟你学的到底是什么，那个影响就非常大。孩子在幼年的时候非常容易受大人的影响啊！我在原来我有孩子比较晚，我快40岁才生孩子，原来看一些小孩子，哎，到人家去看人家小孩子穿上了爸爸的鞋在那边走，我说啊，我说孩子这么可爱，你孩子怎么这么特别啊？怎么可以穿起你大人的鞋在那边走，那么可爱？结果我生了孩子，他也穿我的鞋子，一样的，所有的小孩都会穿爸爸的鞋子，啊，咱们小孩天性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模仿，他就模仿大人的。所以在幼年的时候你怎么去教养他，对他的影响特别大。那个教养的东西进到里面，那产生的影响很大的。有不少人到成年了，他还记得我当初我妈妈怎么说的。有不少人呢，当初我妈妈是那么教我的，那个对他的影响是一生性的，非常大的影响。那你怎么教他？你教他是什么？那这个是你母亲特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你幼年的时候你教导他能够进去以后，就算他长大以后开始反叛，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母亲那个单纯的无伪的信心，他幼年的教导仍然产生的作用。第三样就是母亲特有的爱，那个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经历。享受过母亲那种的爱，那种的温柔，那种的忍耐包容，会使孩子的心柔软下来的。这个是对孩子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他会对母亲所有所做的，他所信的，会有一种鲜存的好感的。这是孩子的特点，也是上帝给母亲特别的恩典。上帝造你做母亲，你就有这种的特质，对孩子的温柔包容忍耐，那个柔软让孩子的心也柔软下来，不会因为罪的缘故变得那么刚硬。这是母亲的作用。当然这个时代不太行了啊，这个时代女权泛滥的比较厉害啊，温柔的妈变成虎妈了，变成狼妈了，是吧？改变了。我跟你说哈，作为母亲的，你的温柔的减低会使你的影响力打折扣的，这个是绝对是有影响的。母亲的温柔和包容是你影响力是并存的，当你这方面减低，你那些全部都打折扣。上帝给你的最宝贵的那个最 powerful 的是你的温柔和包容的，但那个丢掉以后，你这个能力打折扣啊。所以求神能够帮助各位母亲，能够把那个最宝贵的能够把它寻回来。如果现在还是年轻人，你还没有做母亲的，从现在开始 你要了解，这个是你最有力量影响孩子的。啊，后来保罗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那提摩太是有双重的恩典，这里面讲到他母亲和外祖母，因为他的外祖母是他母亲的母亲，他的母亲受他母亲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家族的恩典的传递。他的外祖母就是有一个无畏的信心，然后影响他的女儿，影响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又影响提摩太，这是一个家族的传递。基督徒的家庭本来应当活在这个福分的传递的里面。但也许说我们是第一代，是我们是第一代，我也是第一代，但是现在从你开始，你的后代就不是第一代了，是不是？你的后代就是活在基督徒背景的家庭的里面，是吗？那你现在需要提高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一代的质量，能够在主的里面，你信仰的质量要提高，你对后代的影响可以不断的在神的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后面，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无畏的信心对提摩太的人生会产生根基的影响，这个影响会贯穿他整个人生的。这里面他讲到为此，是讲到上文，因为他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外祖母的影响 for this reason， 然后会使你得神给他恩赐的。一个真正从小在神面前建立信心的人，会在上帝面前得他给他特别的恩赐，那个会贯穿他的人生的。那提摩太整个一生的生活怎么样，我们不是很了解，圣经没有说，不知道他是贫穷呢还是富足呢，不知道他是顺利的还是坎坷，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提摩太现在在天国里面，我们也知道他的妈妈现在天国的里面，他们绝对是蒙恩的。那这个贯穿一生会推到他将来永恒的那个结果的里面，但是在整个提摩太在地上生活的过程的当中，他仍然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丰丰富富的。这个是提摩太，大家了解哈，提摩太他不是使徒，但是他和使徒保罗的名字紧紧的连在一起。提摩太的名字从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被纪念的2000年， Timothy， 简称叫做 Tim， 这个名字现在很多哈，有多少人给孩子起名叫 Tim 的，我们加拿大 Tim Horton 哈，这个 Tim， 上帝给所有属他的人有天国的祝福，但是在地上的祝福绝对是丰丰富富，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提摩太他是在这样一个恩典的当中，上帝给他恩赐。保罗说，将神按照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有恩赐给他。提摩太能够做到这样的服事，是有上帝特别给他恩赐。那个恩赐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生来就有的，不是他信主以前就有的，甚至不是跟随保罗服事以后才有的，是跟随主以后那个信心的根基以后才真正有的。属神的人，你的孩子真正是敬虔的，上帝会给他们特别的恩赐的，不是他原来的状态的，这一点很要紧的啊！我做一点小小的见证啊，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我教导人啊，我跟大家说啊，我信主以前我不会教导人，我只会忽悠人的，不会教导，不读书不看报，脑子里啥也没有，忽悠是什么？一脑子生意经，赚钱吗？能够教导是信主以后上帝特别加给我的，不是因为我任何的本领恩赐，没有任何学习的才能，聪明才智我都没有。我说到加拿大来， 上帝把我放在加拿大就知道我是在这里面是很糟糕的啊。我说这个在国内还算个事儿，到这一看都是学霸，都比我好，让我学习谦卑的，我真的是需要谦卑的，都是信主以后他特别加的。那这个是上帝给人特别的恩典，你的孩子信主在神面前蒙恩，可不是我们一般脑子所想到的。后面还有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这里面还有一样很要紧的，提摩太他原来是一个胆怯的人，他天性是软弱的。提摩太有个非常致命的天性的弱点，他是非常软弱甚至是懦弱的一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天性会对提摩太整个人生会有负面的影响，包括他的服侍。然后呢，保罗说因为这个缘故，上帝给他恩赐要把这个事情转变过来。上帝因着提摩太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因着被神使用，上帝会覆盖他的软弱。那个恩典到一个地步可以超越孩子原来天性的有限。任何地上的父母，你可以改变他的目前的现状，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天性的。但是上帝他的恩典可以把人的天性的弱点都覆盖住，这个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保罗说不是胆怯的心，神给的，你是胆怯的，但神给的不是胆怯的，要给你什么呢？刚强仁爱谨守。提摩太的生命是被上帝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的，刚强的心和胆怯的心是相反的。他如何可以从胆怯到刚强？是上帝因着他的信心赐给他能力，覆盖那个胆怯，使他变得刚强。这个刚强的心不是要实现自己的野心，是为了侍奉神走信仰的道路。这个刚强的心不是自己的骄傲，是从神来的给他的力量。那这样的刚强活在上帝面前是美善的，是健康的。然后仁爱的心，仁爱的心既需要有原来的本性的爱心，从信心来的，也需要有爱的能力。上帝赐给提摩太有能力可以去爱别人，付出那个爱，舍己去爱别人的。仁爱的心是一个生命健康非常重要的标志，属灵生命。仁爱的心是指到对别人的爱，有能力付出爱的。人活在自私的当中是非常阴霾的一种的状态的。人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是活在很苦楚的里面的。自私的人活得不快乐的，我告诉大家的，他们不可能活在阳光灯里面，因为他的自私让他永远都没办法满足的。人的自私是没有底线的，他只有真正有仁爱可以活出那个爱的时候，灭掉他那个自私对他的那种的吸引的时候，那个才是活在阳光灯里面。仁爱的心对别人有爱，有能力爱别人，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的生命的品质。然后刚强，然后最后是一个谨守的心。谨守是自我控制自律，那这个表现在别人看起来就是我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在所有的诱惑面前我都有自律的。这个自律是一个良性的啊，不是一种这个世人的那种所谓的自律，是真正在真理面前，在罪恶面前，他有清楚的选择和清楚的把握。提摩太的生命是被上帝这样改变的。如果你的孩子他内心是刚强的，他对人是有爱，有仁爱的，有付出的爱的，他又是自律的，这个生命是不是美好的？你的孩子如果生命状态是这样，那是不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啊？你作为一个父母，你要培养一个孩子，让他能够很美好很健康的活在世上，那你的期望大概就莫过于此吧。他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他是一个对人有爱心的人， 他是一个对自己自律的一个人。你要的是什么？那这一位这样一个孩子，他在神面前一生为主奔忙，他在神面前走的是天国永生的道路。那这些是母亲你在孩子生命当中真正要影响的东西，不是你嫁给他多少技能，不是你带领他学了多少本事，不是你在他的这个里面加了这个加了那个，他又会这个会那个，又享受了这个又享受了那个，那个不是根本啊。根本是你在孩子这个生命的品质的上面，是否把这些刚强仁爱谨守这些生命的品质能够放进去。你有了这个生命品质的孩子，那个才是你母亲最大的恩惠，你同意吗？那你的重点到底放在哪里？你怎么去培养你的孩子？怎么去爱他？后面，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后面，这是第二个要点。这个要点在提到的，保罗提到提摩太的学习。在这节经文里面的学习呢，是指向保罗学习啊，学习纯正的福音真道，完备的真理。那保罗亲自带领他言传身教塑造他，但在这个学习过程的当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个要素保罗提到了，是在下一节经节提到的，叫做什么呢？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从小明白圣经可不是从保罗来的啊，保罗去了路斯德才认识他，之前保罗不认识。从小明白圣经从哪里来的？从妈妈那里来的。提摩太从小接受他妈妈圣经对他的传授，那当然这个是犹太家庭的一般的情况，犹太家庭六岁就正正式式教孩子学圣经，更幼小的时候教他们背的，然后六岁到十二岁学完了所有的律法，去考律法的。大家在圣经里面看见路加福音，主耶稣十二岁在圣殿的里面跟祭司来讲律法，到十三岁成人了，要负律法的责任。什么叫律法的责任？亵渎神，打死就打死了。所以犹太人就拼命的教孩子，到了十二岁你没有教明白，到十三岁他犯了律法，那就没命了，拼命教的。那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提摩太他当时活的光景不是过去犹太人政教合一的光景啊。提摩太是在路斯德，是在罗马帝国，在罗马法律的下面，没有因为违背律法以后有相应的好像过去政教合一的时候那种的责任。那为什么他的母亲还这么努力去教他圣经呢？他妈妈对信仰有认识，他知道教孩子律法不单单是让他可以 survive 在这个地上，重要的是让他能够成为敬畏神属于耶和华的人。那这一个点是所有的母亲你要超越的。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对孩子的教导如果仅仅停留在今生，你有极大的亏损的。不是他今生 survive 就可以了，能过上好日子就可以了，那个不是基督徒母亲应该有的看法。你的看法应当是向永恒的这个方向去延续。所以他的母亲在教提摩太的时候，他在那个背景的当中，他是本着这个去教他。然后在提摩太在小的时候就开始透过圣经来认识耶和华，来了解耶和华的教导，那这个对他的影响就特别大。幼孩的教育影响是很大的。后面保罗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在这句经文也很有意思的，跟谁学的提到两个点，一个是跟保罗学，一个是跟母亲学。跟保罗学看保罗的见证，听保罗教导的真理，跟母亲学是学到那个最纯正的让他信赖的母亲对他的教导。所以母亲在提摩太整个的学习的过程的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保罗都在强调这一点的。 以至于提摩太到后来的时候，他成为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可以去以弗所那个老牌的教会去警戒那些错误教导的人。这个是提摩太他能够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知道是跟谁学的，生命的影响很重要。在教导的这个层面，不单是你教导的内容，还包括生命的影响。通常一般的世俗学习，他不管你谁教，你只要教会就行。那你说，那我也找名师，你找名师，你还是为了学习内容，你和那个名师他自己状态没关系，他再坏的人没关系，只要把你技能教会就好了，是吧？好像你现在读大学，你看这个老师他得了多少奖呢，他拿了多少文凭，他有多少的这个资格，你从来没问他，哎，他的私生活怎么样，你不会管，是吧？这跟你没关系。但是真正在圣经里面，教导真理和你生命的状态有很大的关联。在这个关联的当中，母亲对孩子那种的真实，那种的真正的爱，那种的教导，在生命当中和他教导的配合产生极大的影响。跟谁学教导圣经，我特别说母亲教给你的孩子圣经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的，不是交给主日学老师就行了。跟谁学，是我妈妈小的时候教给我圣经，这个是一个绝对唯一的啊，叫 exclusive 的，独一的，是上帝唯一给你的特权，你教他。后面，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里面呢，大家要了解哈，从小明白圣经，我特别把这个词放在后面来讲，前面没有讲。明白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哈，它叫这个预读这个词，它只是一个知道，还有一个词叫 remember 是记得，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appreciate 是乐意接受。所以小的时候教圣经呢，你能够达到的不是我们到成人以后对真理的完全的理解，你能做到是什么呢？他知道有圣经，他可以 memory 可以记住，然后呢他愿意接受，他 appreciate， 他觉得哎，这是好的，因为妈妈教我的嘛，那一定是好的。你做到的就是这么多，那这么多对孩子来说已经极其的重要了。这是为什么从小的时候犹太人要孩子背圣经，就这么多已经极其的重要了。好像什么呢？好像现在我的 Bible Quiz， 我跟你说 Bible Quiz 很重要的，我们的 Bible Quiz 大概就在起这个功能，除了不是妈妈直接去教以外， Bible Quiz 带小孩背圣经大概就是起这个功能，他知道他记住。那 appreciate 呢，就是我愿意的话呢，可能母亲的影响比较大，但如果这些的 coach 这些教练对孩子的爱心足够，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是很好的啊。我们刚刚收到这个 Bible Quiz 来的很多好消息哈，我们教会的孩子都很好，重要的真的不是名次，他们有很好的名次，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他们去背圣经。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啊。我们是很晚参加的，但真正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参与投入对孩子帮助是极大的，这一点我很感恩的啊。那这个是提摩太，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是在这个层面，那这个是基督徒家庭背景的特别的优势。罗马书三章一到二节，保罗说犹太人，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不是说第一就有第二哈，中文翻译的问题啊。他说 above all 啊，是超过所有的，圣言给他，有神的话给他，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我们中国背景的基督徒的母亲，可能你已经错过了一点时间，尽力吧，啊，尽力，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呢，尽量传递。那教会也做这个功能，我们教会做 Bible Quiz， 教会做英文施工，我们教会尽量来配合。那我们能做就比不做要好的很多。后面，这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学习圣经不单是知识， 不单是成为一个基督教教徒，是得救的智慧。学习圣经和人能够走天路最终得救有直接的关系。提摩太的母亲她抓住的是这个要点，她从小这样子教圣经，她抓住的是这个要点。实际上从保罗，从提摩太的母亲怎么教导提摩太学圣经，我们就应该了解救恩到底怎么回事情，不是随便觉知一下就完了，随便受洗一下就结束了，不是的。有尼基保罗都在不断的教，不断的教的，因为这经叫人有得救的智慧，和我们得救有直接的连接，要抓住时间不停的不断的去教他们。那对于所有的母亲来说，在这里面呢，我大概想要有一个切分吧，希望大家来思考。在孩子的人生当中，有必要的和重要的分别。有些事情是必要的，让他们读书，学习技能，将来可以独立生存，自己养活自己，自食其力，这些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建立他的信仰，将来他真正属于上帝，和你一起走永生的道路，这件是重要的。如果你只抓了那个必要的，你丢了那个重要的，那个是极大的亏损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抓紧那个重要的，你那个必要的不会缺的。你要相信，当你的孩子是一个敬虔的属神的一生跟随主的人，他在地上的生活你不需要去忧虑的，这个次序你一定要看清楚的，到底哪样是重要，哪样是必要，你一定要看清楚的，那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对孩子那个爱的宝贵性。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这个世界会败坏，会灭亡的，全部都要烧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永存的，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主的，你有永存的生命，你的孩子是基督徒，是属主的，他有永存的生命。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和他一起在永恒的当中永远的在一起。后面那一段话呢，我把它加进来是要带出一些的信息哈。这段话是什么呢？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嘱托，后书的四章九到十节，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天上的那家去了。那从字面的里面呢，没有提到母亲啊，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从这个结果你要看，提摩太和那个叫迪马的，他们两个的生命状态有迥然的不同。那个迪马是谁呢？那个迪马也是保罗非常得力的一个同工，但是呢，迪马离开了，他就叫提摩太来。当时保罗呢，他是坐牢被囚的，那他也知道呢，他殉道的日子近了，要将近要被杀了。这对于保罗来说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状态，他是说呢，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同，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对于保罗来说，他被杀回天家比活在地上更好，这是他的生命状态。所以呢，被抓要被杀头，对保罗来说不是坏消息，是好消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件事情呢，对迪马产生了影响。对于迪马来说，看见保罗要被杀，也许是他的信心软弱，也许呢他受到世界的吸引，他就离开他了。那这个迪马在保罗侍奉当中曾经非常的亲密的，在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大家路加都熟了哈，和迪马问你们安。他把路加和迪马放在一起的。在腓立门书一章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 迪马、路加也都为你来，是他非常亲密的同工，但是很可惜，迪马向世界妥协。当然更可惜的是，迪马他是直接被保罗带领，他学习纯正的福音真理，他不是听了成功神学，听了错误的教导就被误导的，他很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是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就离开了。那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要了解，迪马面对的诱惑和提摩太面对的是一样的，提摩太也面对同样的世界，他面对同一个保罗，都是保罗的同工。那迪马倒了，提摩太他就可以站得住，不但站得住，他还过来接替迪马，还要担起迪马所放下的服侍。那这一个变化是重要的，这个变化是和提摩太他从小被母亲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那个对天国永恒的盼望，那种的坚定，那种对将来的天家相聚的那种的盼望，对提摩太的影响，那个是不容忽视的。当一个母亲，你在你生命的状态里，你不一定每天跟他啰嗦哈，但是你生命的状态的里面，你就跟孩子从心里面跟他说，妈妈真正的盼望是在将来，我们将来在天家永远相聚，妈妈爱你，但是我真的希望这个爱可以延续到将来永恒的天家的里面，妈妈将来会在那里等你，我会可能比你早一点离世，但是将来我在天上等你。那个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在面对地上那些诱惑的时候，他会在取舍的当中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这个是提摩太的母亲对提摩太的影响，这个是母亲对孩子非常大的影响力在这里会展现出来。所以从提摩太整个的人生的经历的当中，你会看见一个母亲如果对孩子影响会影响到何等大的地步，何等根基性的影响，非常大的。这和这个时代是完全的不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很多父母对孩子的爱宝贵，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宝贵。很多孩子受父母的影响，为了满足父母对他的期望，在今生的那些的期望拼命的努力，达不到父母的期望以后就抑郁甚至自杀的那种，孩子推向死亡。那你那种的爱的宝贵性在哪里实现呢？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的大学听到很多的孩子自杀，是因为没有办法面对父母，因为父母的爱沉重到一个地步我就要自杀了，那还叫做什么爱吗？这是世人的极大的困境，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的，我们应该超过世人这种的限制，我们应该活在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真正永恒盼望的里面。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到底应该在哪里？不要把那些世俗的压力强加在你孩子的身上，他在世界上的成功不算得什么，重要的是那个天国永恒的盼望。有什么成就，上不上藤校，那个算不得什么，到了天国我跟你说那什么都不是，完全都没有了，全部都过去了，没有任何可存的东西，唯有遵行神天国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作为基督徒父母要看清楚这一点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大到一个地步，是超越这个时代的限制，超越世人的限制，我们不要掉在那个里面，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呢，我呢要用一下这个时代流行的话，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那世人呢，他们的起跑线往哪里跑？他们有起跑线画在那边，他往哪里跑？往世界跑，往将来的地狱里面跑，对吧？ 做基督徒的父母，你也不要输在起跑线，你的起跑线往哪里跑？往天国的永生跑。你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那个起跑线就让他去吧，在那里没什么好跑的，跑来跑去，像保罗说，我看万事都粪土，就是在粪土堆里面跑嘛，没什么好跑的。真正要跑的是天国永生，那个是真正要跑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永恒的祝福，那个是要跑的。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她的人生是蒙福的，她作为一个姊妹，上帝没有呼召她做传道人，但是她却培养出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她绝对有份参与神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使徒保罗都纪念他。他作为一个母亲，可能没有给提摩太在地上什么丰富什么物质，但是他给他的是个天国永恒的祝福和永恒的生命，那样的一个祝福。所以作为一个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可以说是双赢的啊。我们现在常说双赢，他在属灵上，在属肉身的母亲上，他都赢了。那这个双赢的母亲是上帝赐给每一位基督徒的母亲的，你都可以在上帝面前做双赢的母亲。问题是你是不是效法提摩太的母亲，和他一起真正有这一个宝贵的母爱给孩子，你自己也成为一个双赢的母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恩典的当中真正认识到，能够在你面前真正成为一个蒙福的母亲，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真正因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愿主你的丰富的恩典和祝福能够留在我们基督徒家庭的当中，显出你的能力和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